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3月27日晚上8点，北京时间3月28日早上8点。下面报告新闻。美国检察官星期五说，据信蓄意将德国之翼一架客机坠毁在法国阿尔卑斯山造成机上150人全部丧生的副驾驶在坠机当天本应休病假，但他对雇主隐瞒了病情。调查人员在搜查27岁的安德里斯·卢比茨在德国的两所寓所时发现了撕毁的病假通知，其中一个是坠机当天的病假条。检察官的声明说，他们发现的医疗文件表明这名副驾驶处于生病状态，需要接受适当治疗。声明没有披露他有什么病。媒体报道说，卢比茨可能患有抑郁症，但卢比茨3月10日最后一次就诊的杜塞尔多夫一家医院否认他在那里接受抑郁症的治疗。德国当局说，他们没有找到自杀遗书，也没有发现证明表明坠机是出于政治或宗教动机。法国官员星期五说，他们在坠机现场找到了400到600个身体残骸，但是没有一具遗体是完好的。法国检察官罗宾星期四在电视直播的记者会上说，卢比茨看起来是在把主驾驶锁在驾驶舱外面后制造了坠机。廉价航空公司德国之翼的母公司汉莎航空公司星期五宣布将实行新法规，要求任何时候都要有2名机组成员在驾驶舱内。欧洲航空安全局星期五建议所有航空公司都实行这一标准。沙特军方发言人表示，只要也门政府需要保护，沙特主导的对也门什叶派胡塞武装的空袭行动就将继续下去。这名发言人星期五说，保护也门政府是空袭的主要任务。沙特驻美国大使表示，空袭的目的是制止一个激进组织控制也门。同样在星期五，沙特和埃及的战船被派遣到战略要地也门沿岸的曼德海峡。曼德海峡是埃及国家安全非常重要的水上通道，也是进入红海前往苏伊士运河的主要入口。沙特领导的空袭行动星期五轰炸了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周边地区的反政府武装目标。沙特阿拉伯正率领地区联军试图打败已经占领首都和南部一些地区的胡塞武装。埃及官员说，哈迪总统目前在度假胜地沙姆沙伊赫准备参加为期2天的地区峰会，讨论的主题很可能是也门危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美国支持沙特领导的空袭行动，但是华盛顿的总体目标是寻求政治解决方案。美国和伊朗都表示仍然需要在核谈判中做出艰难决定，核谈判的目标是在下星期二最后期限到达之前达成一项框架协议。伊朗外长星期五在瑞士洛桑谈判的间隙说，谈判非常困难也非常复杂。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国务院官员说，谈判艰难且非常认真。这名官员还说，伊朗总统哈鲁尼星期四与世界六大国领导人进行沟通的做法表明，伊朗准备好做出协议所需要的一些艰难决定。青年党积极分子袭击了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一家大酒店，至少打死9人，其中包括一名索马里的大使。目击者说，星期五对这家酒店的袭击开始时，酒店外的一辆汽车炸弹爆炸，然后有3到5名枪手冲进酒店。索马里政府特种部队攻入酒店捉拿枪手。摩加迪沙梅迪纳医院的一名官员告诉美国之音，索马里驻瑞士大使因伤势严重被送进这家医院，但是后来不治身亡。尼日利亚军方说，尼日利亚军人在全国大选的前一天夺回了果扎，这是激进组织博克圣地在东北部控制的最后的地区之一。军方在推特上说，部队星期五早上夺取了位于 博尔诺州的果扎镇，并摧毁了博克圣地自封的哈里发的总部。军方表示随后会公布更多的细节。美国情报官员对这一情报表示谨慎，他们说即使激进分子已经撤退，这也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很快就会被打败。情报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博克圣地以前也曾用战略撤退，不过那只是为了等待时机进行毁灭性的反击，他们有时会等上几个星期或者更长的时间。这个未经证实的报道公布一天之后，尼日利亚就要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乔纳森总统和执政党人民民主党面临反对党全体进步大会党和该党的总统候选人前军政府首脑布哈里的强大挑战。民调显示双方的支持率接近，难以预测结果。新闻报告完了。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德国检察官星期五表示，据信蓄意把一架德国客机坠毁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的副驾驶对雇佣他的航空公司隐瞒了自己的病情；以沙特为首的联军战机连续第二天轰炸也门境内的目标；美国陆军国民警卫队的一名成员和他的表哥被控企图前往中东为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作战。另外，今天美国和伊朗代表就德黑兰的核项目问题启动最后一轮谈判。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关注客机坠毁事件的最新进展。德国检察官星期五说，据信蓄意把一架德国客机坠毁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的副驾驶对雇佣他的航空公司隐瞒了病情，飞机上150人全部丧生。调查人员在搜查27岁的安德里斯·卢比兹在德国的两处住所的时候，发现了焦虑倦怠病假通知，其中一个是坠机当天的病假条。检察官的声明说，他们发现的医疗文件表明这名副驾驶处于生病状态，需要接受适当的治疗。这份声明没有披露他有什么病，但是医疗报告显示卢比兹患有抑郁症。德国警方星期五搜查了卢比兹的两处住所，一处是位于德国杜塞尔多夫的一所公寓，另外一处位于德国小镇蒙塔波尔的他父母的家中。星期四，法国检察官罗宾在一个电视转播的记者会上说，卢比兹看来是把主驾驶锁在驾驶舱外，操作飞机坠向地面。罗宾还说，飞机驾驶舱的语音记录器显示，卢比兹手动更改了操作控制，以每小时700公里的速度，让飞机在8分钟内逐渐下降。有迹象显示，星期二发生的德国裔航班副驾驶蓄意坠机事件可能会给航空业带来影响。目前对这个航班失事的调查集中于副机长蓄意坠机造成150人死亡的可能动机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从华盛顿发来的最新报道。
德国当局周四搜查了失事飞机27岁德国籍副机长安德雷斯·卢比兹在法兰克福附近的公寓。
法国当局仍未给予任何我们可以寻找线索的具体资料，当然我们将搜索整个公寓，自然我们希望这能够提供一些线索，比如说最终可能导致飞机失事的缘故或者动机。
飞行录音显示，卢比兹蓄意将飞机撞山坠毁之前，很可能将机长锁在驾驶舱外面。目前的调查发现，卢比兹曾患过一阵抑郁症，迫使他停止飞行训练6个月。在恢复训练之前，他通过了身体和心理测试。专家们说，坠机事件清晰地表明，操作程序是有问题的。
性能测试必须修改，测试的心理部分必须加重延长，但最重要的是飞行员的心理在职业之外必须得到照顾。目前的情况当然不是这样，举例来说，对飞行员在年度体检时要检查心理状况，看他们在生活中是否有什么危机忧虑，是否有什么外部压力。 飞行员还要接受训练，能够视察同事的状况，他们是否情况不好，或者感到被孤立、被滋扰，他们是否感到沮丧。
德国航空专家哈洛尔德·斯托科说，蓄意坠机必将影响商业航空界，其影响之深远不亚于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
到目前为止，我们假定商业飞行员没有任何自杀意图，他们负责任地驾驶飞机。而现在我们知道，有自杀意图的飞行员可以杀死150名无辜的人。
2001年以后建立的安全程序，使得飞行员可将自己反锁在驾驶舱内，以防止恐怖分子劫持飞机。斯托克说，这个规定很可能必须保留，但是必须增加其他的规程，以确保飞行安全。
比如在美国有一个规定，驾驶舱里绝不允许只有一名飞行员。如果只有两个飞行员，一名飞行员离开驾驶舱时，必须有一名乘务员进来，这样至少有两人同时在驾驶舱内，可以相互照顾。
星期四，人们在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纪念飞机失事的死难者，有些人专门去飞机在法国的失事地点。心理学家们说，人们知道有人故意致使他们的亲人丧生，使得他们更难以接受现实。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也门的最新状况。以沙特为首的联军战机连续第二天轰炸也门境内的目标，这些国家试图把占领也门大片地区的胡塞反政府武装赶出也门。官员和目击者说，联军战机星期五轰炸了也门首都以及周边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反政府武装所控制的其他目标。军事官员还说，空袭的目标还包括胡塞反政府武装分子的家乡北部的萨达省。沙特军事官员宣称，第一阶段的空袭行动是成功的，但同时警告说，可能有必要联合发动地面攻势。已经迅速组成的十国联盟包括五个海湾地区的君主制国家。这个联盟试图击垮得到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恢复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五说，空袭必须停止，空袭只会夺走生命。他呼吁也门各派进行对话，寻求全国和解，而不是让也门人更难以走到一起。沙特的长期盟友巴基斯坦星期五说，他们还没有决定是否加入这个联盟。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斯夫对议会说，巴基斯坦准备不惜任何代价保卫沙特的领土完整，但不愿卷入教派战争。继续是也门的动态。奥巴马政府说，美国支持阿拉伯联盟对也门什叶派反政府武装发动的进攻，但是同时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对这场中东最新危机则表示了震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已经战火纷飞的中东又有了一个新的地区军事对抗焦点，那就是也门。接连不断的动荡让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成员罗伯特·梅嫩德斯深感不安。他说，
我不敢肯定是不是还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可以认为自己没有处在某种战争状态。也门真的令人关注，我们曾在也门得以推动我们的利益，攻击基地组织在阿拉伯半岛的分支。
梅嫩德斯认为也门危机的祸首是伊朗。他说，伊朗支持什叶派反政府武装，制造动荡，挑起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采取行动。星期三，白宫发言人乔西·欧内斯特一再为奥巴马总统之前的说法辩护。奥巴马去年曾形容也门是打击激进势力的成功战例。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奥巴马总统批准提供后勤补给和情报支援，帮助海湾盟国的军事行动。对很多共和党议员来说，也门危机再次暴露了美国中东政策的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众议院议长约翰·贝纳说，世界渴望美国的领导力，但美国却有一位反战总统。 这位总统没有应对威胁的全盘战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鲍勃·考克对行政当局的整个中东接触政策表达了不满。他说
：“In Iraq, we're helping Iran make Iraq a better place for Iran。
在伊拉克，我们帮助伊朗把伊拉克变得对伊朗更有利。在也门，我们和沙特携手，要把一个伊朗援助的组织赶走。然后再看看叙利亚，我们跟双方都在眉来眼去。”本届行政当局很难决定究竟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所以在中东，很多人沮丧地发现，他们不知道美国站在哪里。人们开始看到联盟的转移，而这正在当地引起一些动荡。
考克的共和党同仁杰夫·弗莱克参议员不能肯定是否有任何华盛顿主导的政策能够防止目前的也门危机。他说
我认为没有任何人可以预料上个月发生的事情。我并不钟爱总统的外交政策，但就这场危机而言，那个地区实在太乱了。
民主党籍参议员梅嫩德斯一直高调批评可能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不过他说不能断言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战略是绝对的失败。他说应该表扬奥巴马总统为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而组建的国际联盟，而也门局势是任何总统都没有能力控制的。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国会山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继续是有关也门形势的相关报道。也门的内部冲突地区化，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盟对也门反政府武装发动空袭，埃及也表示必要的时候会派遣地面部队。被赶出首都的也门总统哈迪与反政府武装进行谈判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有专家认为，国际社会过于关注打击基地组织，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促进也门的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基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沙特领导的盟军对胡塞反政府武装发动空袭之后，也门首都萨那的居民星期四天亮后从废墟中拖出尸体。那次空袭至少造成25人死亡，其中有儿童。在南部城市塔伊兹，哈迪总统的支持者称赞沙特的行动，胡塞反政府武装的支持者则谴责这次空袭。胡塞武装最近几个月占据了首都萨那，企图扩大其政治势力。
这种犯罪和不公正的干预是残暴和攻击性的，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联合国之前未能在国际公认的也门总统哈迪与伊朗有关的胡塞反政府武装之间进行调解，以促使双方达成和平协议。胡塞武装这个星期逼近哈迪所在的南部城市亚丁，迫使哈迪逃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美国表示对沙特等国的反胡塞空袭提供后援和情报支持，不过华盛顿的也门问题专家敦促谨慎处理，不要把地方冲突与区域性冲突混为一谈。在支持胡塞民兵的问题上，他们还淡化伊朗的作用。
我认为我们需要了解这个权力斗争，这种力量的发挥，这种权力真空，根据也门国内的情况来分析这是怎么回事，而不是把它过度解读为一个地区的代理战争。
也门近年来获得大量的外部援助，但前中央情报局官员威廉 D. 莫里说，资金和重点都放在对抗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国际反恐努力上，而不是放在振兴也门经济和发展基础设施上，而这正是也门不稳定的根源。
也门不是一个失败的国家，不是另一个索马里，也不是处于解体的过程中，而是有些问题长期未能解决。有一种感觉，也门还在，还没有消失。
美国之音记者马基，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从也门转向伊拉克方面。美国战机星期三晚间加入了伊拉克在北部反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行动。伊拉克地面部队同时对提克里特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分析人士说，这场攻势可能会让联军朝收复伊斯兰国武装占领的最大城市摩苏尔又迈进了一步。但另外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攻势可能加深本地区本来已经很危险的教派矛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希瑟·默多克从开罗发来的报道。
有关官员说，星期三夜晚，联军和伊拉克发动空袭，伊拉克部队同时发动大规模的地面攻势，这被描述为掀开最后一页。换句话说，伊拉克收复去年伊斯兰国攻陷的大小城镇的战役开始进入最后阶段。伊拉克国防部长哈利德·奥贝迪说，
已经展开了很多次的空袭，非常有效，直接打击了恐怖组织。空袭在昨天开始，今天和此刻仍在继续。
他说，伊拉克胜利在望，但他不能确定需要多长时间。如果伊拉克军队收复了提克里特，接下来的计划是向摩苏尔挺进。摩苏尔人口超过100万，目前被伊斯兰国占领。今年早些时候在 YouTube 公布的宣传视频中，英国人质约翰·坎特利看起来是在参观摩苏尔。他称，在伊斯兰国统治下，城内熙熙攘攘。这份视频无法得到独立证实，据信坎特利仍然被囚。
西方媒体想让你相信这是一座生活在恐惧下的城市，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一座正常的城市，做着自己的事情。
据信，由统一地区的伊斯兰国组织在网上公布的其他视频，让人看到了在他们统治下的更为恐怖的场景。直到星期三，美国对提克里特战役的支持基本上是边缘性的。美国说，最终收复摩苏尔将沉重打击伊斯兰国。不过，政治分析人士西沙姆·卡萨姆认为，西方的介入可能让局势更糟。他说，这可能被视为支持以什叶派民兵为主力的伊拉克政府军打压逊尼派的伊斯兰国。
教派分歧让问题更加复杂，权力平衡总是要考虑这些因素。
他还说，权力平衡不仅仅是当地宗教组织之间的平衡，还是地区大国之间的平衡，包括什叶派的伊朗和逊尼派的沙特阿拉伯。前埃及副外长阿卜杜拉·阿沙阿勒说，很多逊尼派担心伊朗势力在伊拉克做大。
这就是为什么伊拉克军队各部互不团结的原因。他们主要是什叶派，而逊尼派同情伊斯兰国。有些人作战不是全心全意，起点就是错的，因为我们需要一位看伊拉克时能够脱离教派之争的人。
The factional situation in Iraq.
为了平息这些担心，伊拉克军队在继续反击伊斯兰国的同时，努力把逊尼派和什叶派部队整合到一起。美国之音希瑟·默多克开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一则美国国内的新闻。美国陆军国民警卫队的一名成员和他的表哥被控企图前往中东为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作战，并且策划在一处美国军事设施杀害数十人。两名嫌疑人都是美国公民，住在芝加哥市郊的伊利诺州奥罗拉。他们被控策划向外国恐怖分子提供物质支持。22岁的国民警卫队队员哈桑埃德蒙德星期三晚上在芝加哥的中途国际机场试图登上一架飞往埃及的飞机的时候被逮捕。他的29岁的表哥约纳斯·埃德蒙德在家中被捕。如果罪名成立的话，两人面临15年监禁和$25万的罚款。2001年911恐怖袭击以来，美国政府一直担心生活在美国的穆斯林可能会转向极端，在美国的本土从事恐怖活动。最近，伊斯兰国组织呼吁他的同情者去杀害一份黑名单上的美军人员。可是，北卡罗来纳州的几所大学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总体上讲，美国的穆斯林不会被这类煽动所鼓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从北卡罗来纳州发来的报道。
沙利·阿亚德是一个在美国长大的穆斯林，中东政治问题没有影响他的立场。
我们成长过程中没有经历过那些新闻中和海外发生的事件，没有人要求我们用任何形式去谴责或者为事件做辩护。
在北卡州罗利市阿亚德常去的清真寺里，甚至在全国的穆斯林，人们都感觉差不多。可是现在，很多人感到他们被看作是潜在的恐怖分子。自从2001年恐怖袭击事件以来，这样的穆斯林社区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可是，一项具有影响力的调查显示，关注的对象错了。调查人员查尔斯·库兹曼统计了这段时间里穆斯林涉嫌策划或者从事政治暴力活动的人数。
我们确定了250个被捕的人，或者可能参与恐怖活动的人。
250个人也许看上去不少，可是他们只是美国据估计300万穆斯林中的一小部分。这些人中包括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嫌疑人萨纳耶夫、胡德堡军事基地的枪手尼达尔·哈桑，还有企图到叙利亚参加激进组织的索马里裔美国人穆胡米德。被这些美国穆斯林杀害的总人数是50人，库兹曼说，和另一个统计数字相形见绌。
自从911事件以来，美国被谋杀的人数超过20万人。
因为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恐怖威胁上，而汽车事故和很容易拥有枪支等其他公共安全问题则受到忽视。
我们陷入这种安全思维方式，对恐怖活动采取零容忍政策，可是对其他威胁的容忍度却高得多。
Much higher than zero tolerance policy for other forms of violence and other threats to public safety.
恐怖主义不是任何一个宗教的责任，是人制造了暴力活动和恐怖主义。
在最近的一次叫做反击暴力极端主义的高峰会上，奥巴马总统对激进主义做出了以上评论。可是美国的恐怖问题专家戴维·贤泽尔说，这次会议不应该把国内和国际威胁放在一起讨论。
把两者联系起来，把两者混为一谈，可能让美国人觉得海外发生的恐怖事件规模和美国的恐怖分子人数规模非常接近，而事实上不是这样。
警方还在继续调查今年2月北卡3名穆斯林学生遭枪杀事件是否出于宗教偏见。无论结果如何，自从911恐怖袭击以来，很多穆斯林感觉他们备受围攻。美国之音索科洛夫斯基北卡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伊核问题方面，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就德黑兰核项目问题启动了最后一轮的谈判。为达成框架协议而设定的3月31号的最后期限正在逼近。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也就是今天，在瑞士城市洛桑会晤了伊朗外长扎里夫，两位外交官星期四也举行了会谈，双方都对达成协议表示了乐观。扎里夫谴责沙特阿拉伯空袭也门，但是他表示沙特的行动不会影响伊朗核项目的谈判。他说，洛桑谈判限于核问题。预计参与谈判的其他所谓5+1国家的高层外交官预计很快将加入美伊两国外长的谈判。在最后期限即将到来之际，外交活动正在加紧进行。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四说，他已经写信给6大国解释伊朗在核问题上的立场以及谈判的最新进展情况。美国官员已经证实收到了上述信件，但是他们没有透露信件的具体内容。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目前正在对中国进行为期6天的访问。西里塞纳在同习近平主席会谈的时候承诺，在厘清有关问题之后，将恢复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最大投资项目。西里塞纳上台后下令对这个项目进行重新的评估，导致中国和斯里兰卡的关系出现紧张。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西里塞纳访问中国受到隆重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仪式，随后两国领导人举行正式会谈。
中国始终将斯里兰卡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新形势下我们愿与此方一道努力，赋予中斯传统友谊新的时代内涵， 深化两国各领域的互利合作。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建超在两国领导人会谈后向记者引述了西里塞纳有关重新恢复哥伦坡港口城市工程的评论。他说，西里塞纳强调，有关哥伦坡港口城市项目的问题仅仅是暂时的，问题不在于中国方面，在厘清问题后希望能继续这项工程。今年一月，西里塞纳上台后，一反前任总统拉贾帕克萨对中国的友好和依赖，下令中方暂停总投资15亿美元的哥伦坡港口城市项目的施工。西里塞纳政府还下令对所有中国投资项目进行重新评估。斯里兰卡说，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公司获得此项目的开发缺少斯里兰卡政府的批准。中国称该投资项目符合斯里兰卡的法律，若被取消可能会让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日前表示，尊重斯里兰卡政府的决定，但要保护中国公司的利益。此外，西里塞纳访华也希望平衡斯里兰卡同中国和印度的关系。西里塞纳上台后访问的第一个国家是印度。习近平和西里塞纳还出席了中斯关于基础设施和卫生发展等协议的签字仪式。我有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印度的网络自由活动人士盛赞一个印度法庭推翻一项有争议性的法律，这项法律被认为是违反了互联网的言论自由。预计印度将在2018年成为世界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可是人们仍然对互联网审查抱有顾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恰从新德里发来的报道。
带头向这条法律发起挑战的是24岁法律系学生沙瑞亚·辛格哈尔。他说，12年，两名年轻女性在 Facebook 上发表言论而遭到逮捕，促使他向最高法院提出请愿。一名女子批评在印度一位民族主义领导人去世后，孟买全城停业，而另一名女子赞了她在 Facebook 上的这条评论。与数百万人一样，辛格哈尔被这两名女子的被捕所震惊。他说，他本人也可能发表类似的无辜评论。他说，
这条法律惩罚那些在互联网上发表他们观点的人，但是如果他们是在电视上或者是报纸上发表同样的这些观点，他们就不会被逮捕。
印度最高法院星期二宣布这条法律无效，并表示信息技术法案言辞含糊，并没有解释什么是麻烦或者严重冒犯。裁决说，这项法律对言论自由有寒蝉效应，因为它打击了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根基。近年来，在数人由于发布令人反感的言论而被捕后，这条法律引起人们的警觉。最近一次，北方邦的一名16岁少年因为发表针对区域政党领导人阿扎汗的侮辱性言论而被捕，之后被保释出狱。还有一名加尔各答的教授和一名孟买画家也因这项法律受到惩罚。通过这项法律的上届政府表示，这项法律对于打击滥用互联网和在互联网上进行诽谤是必须的。但是批评人士说，政治党派使用这条法律打压异议人士和批评人士。最高法院的裁决还使得政府更难以要求互联网公司删除网上信息。但是推动言论自由的活动人士说，对于互联网审查的顾虑还没有完全消失。最高法院仍然维持另一项允许政府屏蔽网站的法律，表示这条法律有充分保障。这场法律战的带头人青年学生辛格哈尔说，网上自由获胜让他非常激动。他说，
印度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有很多复杂和不同的观点，民主辩论是我们固有的，是我们的一部分。
他的观点在推特和 Facebook 上得到印度人民的支持。印度目前有12亿人口，而互联网的使用正在快速增长。美国之音记者帕森里恰新德里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中国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星期五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将代表中方赴新加坡出席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葬礼。这个消息为几天来各界有关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是否会参加李光耀葬礼的揣测画上了句号。李光耀的葬礼定于3月29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化中心举行。参加李光耀葬礼的各国领导人包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马来西亚最高元首阿都哈林、印尼总统佐科、韩国总统朴槿惠、泰国总理巴育、缅甸总统登盛、柬埔寨总理洪森、越南总理阮晋勇、印度总理莫迪和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美国将由前总统克林顿代表奥巴马总统参加李光耀的葬礼。中国互联网公司2014年在美国股市创下了融资的神话，尤其是阿里巴巴公司一举融资高达250亿美元，但是时隔半年之后，很多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则黯然失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去年以来，一些中国互联网公司纷纷到美国上市融资，吸引了包括大型投资公司在内的美国投资者的热捧。去年9月，阿里巴巴在纽约证交所上市，创下了融资250亿美元的空前记录。然而好景不长，根据彭博新闻社的统计，因公司业绩不尽人意、营收低于投资者预期等原因，去年在美国上市的14家中国互联网公司，其中一半的股价跌破上市发行价。阿里巴巴的股票从去年11月每股120美元的历史最高价位，跌至3月26号的约84美元，跌幅达30%左右。在彭博新闻社的中国基准股票中，28家互联网和技术公司当中的16家，包括百度、优酷、土豆等，第四季度的收益报告低于分析预期。中国公司股票今年跌破上市价位的比例为2011年来的最高。美国新泽西州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说，中国互联网公司在美国逐渐失去追捧的原因各异。阿里巴巴的问题比较特殊，主要是淘宝网等出售假冒产品以及抬高的股票交易量。
In general, though, the problem with Chinese companies, and it's not just internet companies, is that the economy is slowing very fast.
张家敦说，总体上中国公司的问题不仅互联网行业，是中国经济急速下跌，中国经济展望恶化，因此会影响所有公司的股价。美国的投资者开始认识到中国的经济不再像以前那么光明美好。因此，不仅中国互联网公司，而且大多数中国公司的股票都会持续下降。彭博新闻社说，去年12月上市的社交网站陌陌的股价目前已经下跌约25%，微博的股价去年11月上市以来已下滑21%左右。也有分析认为，尽管去年在美国新上市的中国公司股价并不尽人意，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的热情并不减。搜索引擎网站搜狗计划最早今年下半年在纽约挂牌。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本月的人大政协两会上说，中国大力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行业的发展，促进创新引领的经济。在中国政府政策红利的推动下，中国大陆的投资者开始把资金从投资美国公司转向国内市场，上证指数连续数日走高，很多公司股价创新高。罗森布拉特证券有限公司分析师张军说，上证指数已经进入牛市。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说，中国股市的运作和美国不同，投资者很大程度上受政府刺激政策的驱使，由于政府过多干涉市场，投资人普遍认为政府会救市，因此普遍很乐观。但是他并不认为政府支持互联网技术创新 有助于该行业的发展。张家敦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慢，经济结构性的问题越来越显现出来，中国公司的价值会全面下降。人们开始越来越认清楚中国经济的状况有多么糟糕，的确暗藏危险，未来外国投资者会远离中国股市。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是两则有关台湾的报道。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表示，今年五月将成立网域安全处，以应对来自中国黑客的攻击。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家安全局长李祥昼星期四在立法院表示，由于网络信息容易被窃取，希望政府单位人员不要使用网络通信软件进行沟通。
还记得斯诺登事件，他明确地说 Skype 就是有漏洞，那么但是呢，太多政府都还在使用 Skype， 所以造成后续很多的问题。我们现在基于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呼吁我们相关的政府机关单位不要使用 LINE。
李祥昼局长在答询时还证实，该局在去年一年当中遭到网络黑客攻击达46000多次之多。他说，今年五月将成立一个新的单位，网域安全处。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四邀请国家安全局长李祥昼就国家情报工作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蔡黄郎质询时表示，国安局早就应该成立网域安全处，因为未来的战争按滑鼠比扣扳机还来得重要。
但是我希望未来它不只是一个防火墙的派克而已，它不止功能，不只是说防止人家攻击或者防止那个病毒的扩散，不止这个样子。我希望你把它训练成一个网络的攻击部队，未来可以摧毁敌人的这个作战系统、生活机能。
蔡黄郎委员还说，应该扩大网域安全处的规模，增加预算，从民间网罗优秀的黑客人才，成为一个刚强的网络作战部队，这对台湾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民进党立委萧美琴表示，民进党中央党部的网站于3月18号遭到中国网军攻击而瘫痪，报案之后台湾警方也束手无策。
面对这样子国家级的攻击我们国内重要的政党，能够这样子瘫痪到民进党的网络，难道我们的其他交通、金融、政府机关基础设施它就没有办法瘫痪吗？
萧美琴委员还说，政府应该要有所作为，让大家在自我保护上有一套标准作业程序，而不是只能花钱请民间的网络公司来做防护。民进党立委蔡黄郎说，2009年至今总共破获21件共谍案，涉案层级高达中将，台湾的保密防谍机制几乎破灭，国安局要如何应应？台湾国安局长李祥昼答复指出，对于已经在侦办的共谍案要进行损害管控，今年3月也举办了一项保防侦防工作的讲习，并到各情报单位做辅导访问，希望未来能减少发生类似的案件。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质询时表示，两岸就 M503 新航路协商之后，中国战机未来在台海巡弋的时候必须往海峡中线以西再移10海里，对台湾而言是一项成功的谈判，而不是在野党所说丧失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李祥昼局长答复说，中国把国际商用航线放到海峡中线，军机的巡弋航线则必须往内缩，因此台湾更增加了防空预警的纵深。针对中国即将启用 M03 新航路，台湾一些公民团体前往陆委会抗议，认为马英九政府丧权入国，并要求中国停止启用这条航路。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另外呢，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预计在成为民进党提名的2016年总统选举候选人之后将访问美国。他的中国政策受到了各方面的瞩目。前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施兰奇上星期关于蔡英文应该阐明中国政策的讲话在华盛顿、台北和北京持续的引起了热议。那么前美国在台协会高官施兰奇是在3月20日在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的时候谈到有关问题的。他说近几个月来北京当局多次坚持九二共识是两岸交流的重要基础，但是他知道民进党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施兰奇说民进党并不一定要说我们接受九二共识，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自行为九二共识下定义。但是呢，民进党领导人必须理解到这个议题的严肃性，因为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议题。民进党必须找到一个可以缩小彼此分歧，并且照顾到美国及国际社会关切的替代方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泰国方面，泰国的一家法庭星期五，也就是今天裁决，必须继续收押被怀疑是维吾尔穆斯林的一家17口人，直到他们的国籍得到最后确认。这个案子让土耳其和中国产生了对立，而泰国本身来讲呢，看来不愿意做出得罪土耳其和中国任何一方的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曼谷发来的报道。
泰国一家法庭驳回了一个难民家庭提出的无限期把他们拘押在泰国是非法的观点。法庭说，泰国当局必须继续拘押他们，直到从中国和土耳其收到证明他们身份的文件为止。这家人的律师沃拉希特说，这17口人在土耳其有亲戚和一处房产，因此他们的国籍不容置变。这位律师说，他们还从土耳其内政部拿到了护照，使得他们正式成为土耳其公民。不过中国称这些难民来自新疆地区，必须被遣返回中国。泰国外交部发言人谢万纳麦提告诉美国之音，泰国政府将尊重法庭裁决，继续扣押他们。
他们必须留在泰国等待确定国籍，因此目前没有任何变化。
一年前，当时这一家15口人从柬埔寨非法进入泰国之后，一直被警察羁押。这期间，这个家庭有2个孩子出生。这家人的律师说，这些维吾尔人必须支付在拘留中心的费用，以及吃饭、用水和医疗费用。人权观察亚洲部副主任菲尔·罗伯逊称，泰国法庭裁决不将这家人移交土耳其当局令人非常不安。
我们考虑的是小孩子，我们考虑的是那2名婴儿。由于泰国不愿意相信土耳其政府关于这家人是土耳其公民的说法，他们就得住在拥挤不卫生的移民拘留中心环境里，这样的日子没有尽头。
从柏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罗伯逊指出，泰国对这个受到密切关注案子的裁决对其他被拘押者也有影响，而不仅仅限于这一家人。
目前有至少300人陷于这样的困境，基本都是因为要去土耳其，因泰国方面久拖不决。这些人都声称是土耳其公民，这些人都经过土耳其政府的面试和评估。土耳其政府也的确表示承认他们是土耳其公民，希望他们都去土耳其。
柬埔寨、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泰国等一些亚洲国家迫于北京的压力，都把逃出来的维吾尔人送回中国。据统计，目前新疆有1000万维吾尔人，这支属于土耳其语系的少数民族不接受中国的统治，中国被指责压制维吾尔文化和宗教。 美国之音赫尔曼，泰国曼谷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都表示，两国将相互支持五月和九月的二战结束和日本投降70周年的相关活动。但是一些俄罗斯的分析人士认为，俄国社会对中国在二战中的作用知之甚少，对中国战场很少提及。许多人对中国将参加莫斯科红场阅兵感到困惑不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最新报道。
在西方国家领导人纷纷拒绝来莫斯科参加二战结束70周年活动之际，中国是为数不多的支持普京总统的国家。中国将首次派出军队参加莫斯科红场5月9日的阅兵仪式。美英等国和独联体国家的军队过去曾参加过红场的阅兵，但是关注中国问题的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普京和习近平这次将一起站在红场观看两国军队从前面走过，这样的情形可能让许多俄罗斯人觉得无法理解。尼克里斯基说，几天前他前往医院住院时曾把中国军队将参加红场阅兵的消息透露给许多病友。让他感到意外的是人们的反应，人们都对中国军人将现身红场感到莫名其妙。人们讨论这个消息时，现场有种失望和反感的气氛。一名支持俄共的老人甚至表示将会去乡下，放弃多年去市中心参加庆祝活动的习惯。尼克里斯基说，他说，五月九日胜利日一直被人们当成是苏联的节日，现在是俄罗斯的节日，这无论如何也无法被人们看成是俄罗斯与中国的共同节日，因为绝大多数俄罗斯人都认为中国同那场战争没有任何联系。尼克里斯基说，苏联的历史教科书中曾用大量的篇幅详细介绍了几十年前的中苏珍宝岛边境冲突，中国和毛泽东的形象在当时的苏联人眼中极其负面。苏联人知道最多的就是当年曾大笔援助红色中国，但中国以怨报德。许多俄罗斯人认为中国在利用俄罗斯的困难占俄罗斯的便宜，西方制裁时俄罗斯无法从中国获得实际的帮助，还有一直存在的中国威胁论等，所有这些因素放在一起使许多人无法接受中国军人这次将参加红场阅兵。尼克里斯基认为，中国这次反而挤进了一个很坏的俱乐部，为普京捧场而参加二战胜利庆典的国家在多数俄罗斯人眼中都是穷国，国际形象和地位都有限。历史学家祖伯夫认为，许多俄罗斯学者都知道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在中国战场击溃日本军队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战场牵制大量日军，减轻了苏联的负担和威胁，但是这些都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的功绩。祖伯夫说，许多学者也知道当年中国曾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的一员，但这次来莫斯科参加阅兵的红色中国严格来讲并没有代表性，因为作为当年国民党政府继承人的台湾才最有代表资格。祖伯夫认为，他还两岸谁来代表当年作为反法西斯阵营成员的中国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习近平这次虽然来莫斯科支持普京，但北京的中国当局并没有理解五月九日二战胜利日的真正意义。祖伯夫说，红场阅兵的真正意义在于反法西斯联盟阻止了当年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侵略，侵略者被击溃并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人们为此庆祝，但俄罗斯今天却在扮演侵略者的角色。俄罗斯至今还在侵略乌克兰，并吞并了克里米亚，在乌克兰东部发动战争，因此同侵略者站在一起共同阅兵极其荒谬。正因为如此，多数的西方领导人这次都不来莫斯科。祖伯夫说，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民主社会的反应非常敏感，集权的共产党中国反应迟钝，而斯大林式的专制政权朝鲜干脆没有任何反应。 历史学家苏普龙说，无论前苏联还是普京的俄罗斯，都对二战中当年中国很少提及，普通老百姓仅知道中国当年曾经被日本占领，接下来是内战，苏联给了毛泽东的很多帮助。苏普龙说，他说俄罗斯现在仅把英国、美国、加拿大在某种程度上法国当成自己的二战时的盟友，干脆就不提到中国。苏普龙说，仅在非常小的俄罗斯的学者和专家的圈子里，中国才被视为二战中的盟友，但即使如此，有关二战中的中国战场和中国当年在战争中的角色等问题的文章屈指可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报告简要新闻。德国检察官星期五说，据信蓄意将德国之翼一架客机坠毁在法国阿尔比斯山造成机上150人全部丧生的副驾驶，在坠机当天本应休病假，但他对雇主隐瞒了病情。调查人员在搜查27岁的安德里斯·卢比茨在德国的两处寓所时，发现了撕毁的病假通知，其中一个是坠机当天的病假条。检察官的声明说，他们发现的医疗文件表明这名副驾驶处于生病状态，需要接受适当的治疗，声明没有披露他有什么病。媒体报道卢比茨可能患有抑郁症，但卢比茨3月10号最后一次就诊的杜塞尔多夫一家医院否认他在那里接受抑郁症的治疗。沙特军方发言人表示，只要也门政府需要保护，沙特主导的对也门什叶派胡塞武装的空袭行动就将继续下去。这名发言人星期五说，保护也门政府是空袭的主要任务。沙特驻美大使表示，空袭的目的是制止一个激进组织控制也门。同样在星期五，沙特和埃及战船被派遣到战略要地也门沿海的曼德海峡。埃及官员说，也门总统哈迪目前在度假胜地沙姆沙伊赫准备参加为期2天的地区峰会，讨论的主题很可能是也门危机。美国和伊朗都表示仍然需要在核谈判中最做出艰难决定，核谈判的目标是在下星期二最后期限前达成一项框架协议。伊朗外长星期五在瑞士洛桑谈判的间隙说，谈判非常困难也非常复杂。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国务院官员说，谈判艰难且非常认真。这名官员还说，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四与世界六大国领导人进行沟通的做法表明，伊朗准备好做出协议所需要的一些艰难决定。青年党激进分子袭击了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一家大酒店，打死至少9人，其中包括一名索马里的大使。目击者说，星期五对这家酒店的袭击开始时，酒店外的一辆汽车炸弹爆炸，然后有3到5名枪手冲进酒店。索马里政府特种部队攻入酒店捉拿枪手。摩加迪沙梅迪纳医院的一名官员告诉美国之音，索马里驻瑞士大使因伤势严重被送进这家医院，但后来不治身亡。塞拉利昂的民众被告知这个周末不要出门，有关当局再做努力试图控制埃博拉疫情扩散，埃博拉已经在塞拉利昂造成3000多人丧生。政府宣布从星期五开始全国禁闭，禁闭令一直延续到星期日的晚上。在这期间，医务工作者将挨家挨户地搜查是否有隐瞒不报的埃博拉患者，并提醒人们如何防止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塞拉利昂负责对应埃博拉疫情的负责人说，卫生工作者还要让人们克制自满情绪。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